弟兄姐妹大家好，早上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时段感觉比较突然一点，但是盼望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是能够专注在神面前，叫他常常能够叫我们得力量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先来祷告，来思想今天早上这段的经文。父神，谢谢你既然叫我们蒙召成为神的儿女，也成为神的门徒。我们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我们能够看见神是我们每天的神，神是我们每天可以来依靠的神。愿主你在生活当中就叫我们实际的可以经历你，叫我们实际的可以得着那真正从天上来的福气。我们将仰望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刚刚各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各位看见呢，它是记载着书念妇人的一段故事。这个书念妇人连个名字都没有，而圣经用相当长的一段的篇幅在这里记载他的故事。他所记载的不只是刚刚所念的八到十七节，甚至是从十八节以后到三十七节，看见呢后面还有后续的故事。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的地方，还曾经又提到了把这位妇人跟其他的妇人列入在信心的伟人里面。所以可见呢，他的这一段的故事里面所表达的，好像我们从表面的这些文字上面的记述来看，似乎没有看见神，也似乎没有看见所谓的信心这两个字。但是他的从他面对事情所表达出来的表现，却反映出来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么我们看见他呢，是一个近前的人，他住在一个是一个富人的家里边，他的先生可能恐怕是很忙碌啊，那年纪也大了。但是呢，当这位富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位先知的时候，他就为这个先知预备房间，他让这个以利沙先知路过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住，他甚至呢主动的就考虑了跟他弄床，弄这个桌子什么等等，让他可以在那里休息。他虽然有房子有财产，但是呢他并不好像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反而是利用自己的资源来帮助这位先知。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位先知在他所传递的信息当中，我相信也曾经让这位书念妇人曾经也听过。我们相信呢，在犹太人的传统的对神的观念，对神的教导当中，这位妇人他也对神的认识呢有慢慢的一个了解。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近前的妇人，这个是从他生平他的认识神，以至于他能够侍奉神，再加上不断的可能在侍奉当中又经历了先知的话语，经历了他在他平时所思想的里面，他可以更多的来体会他应该怎么样来侍奉神。这位先知呢，知道这位妇人对他所做的，就想要呢来报答他。没想到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因为这位先知知道了他是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所以呢他就给他有一个这样的应许，说呢一年之后就让你有一个孩子。那果然呢，我们看到十七节这位书念妇人呢就后来就有一个了孩子。但是故事呢并没有停在这里，之后呢十八到三十七节你往后看的时候呢，你发现呢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的得了一个孩子，神应许的一个孩子，突然间这孩子可能已经长大了，能够到田里边去做事了。有一天他突然间就发病头痛，然后呢他的父亲说， 这个叫一个仆人来，你把他送到母亲那边去。然后母亲跟他待在一起一段的时间以后呢，这孩子就死了。神应许的一个孩子突然间他就过世了。那你就看呢，这位妇人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怎么样子的反应呢？他就把这个孩子呢放到了他为先知所预备的房间，放在他床上，然后呢他就出去准备要找先知。他丈夫碰到说，你为什么去找先知呢？他说平安无事。他不讲呢，孩子已经过世了，他说平安无事。然后呢他一路跑去先知那边，先知的仆人碰到他，问他说，诶，你的家人好吗？你的先生好吗？你的孩子好吗？等等。他也说平安无事。他一路就是冲，冲到哪里呢？冲到去见先知。他一定呢就是要去找那个先知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你没有看见呢经文里边讲他是诉苦，或者是他是这个哀愁的方式，或者是呼天喊地这个不知道怎么办的方式。啊，他解决他的困难呢，虽然心中可能面对一个极大的一个痛苦，但是他相信，他深深的相信呢，这件事情他可以回到以利沙那边去，可以帮他解决这问题。他就坚持一定要抱住以利沙，坚持一定要以利沙要到他孩子那边去，因为他认为这位神透过以利沙赏赐他一个孩子，而在他孩子这样子突然间过世以后，他也相信神透过以利沙可以叫这孩子死里复活，这就是他的信心。因为希伯来书11章35节怎么记述他呢？就是记述他说呢，他得自己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是这样子来记载他在神面前的一个信心。能够面对死去的人而能够有信心坚决的相信他的儿子可以死里复活，这样的信心呢是很不容易有的信心。所以人的信心是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信心，通常我们是在很多的这个考验当中慢慢的你 build up 上来，你才能够反映出来像苏念妇人一个像这么一个坚定的信心。所以我们人的一生的成长当中，你就看见好像这个苏念妇人一样，许多事情呢你怎么去反映出来，当你的环境变化，当你在周边有更大的苦难的时候，你怎么反映出来？我相信呢这是你慢慢慢慢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从认识神然后你侍奉神，从侍奉神你碰到困难你经历神，从经历神你得到一个更大的信心，之后呢你有更大的信心你去面对环境，你在这当中你有更大的一个坚定的心，你要去侍奉这位神。那么我们看见呢，我们通常对侍奉这两个字呢可能把它定义成很狭窄啊，侍奉神其实是一个广义的，侍奉神呢它不只是呢只有说我们来做一些工作上面或者是事务上面的一些服事而已，侍奉神有包括一些你应该做的本位的侍奉，因为这是你要认识神的部分，你如果不认识神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侍奉他，所以呢你一定要在认识神的当中呢不断的有什么呢，每天生活当中你祷告你赞美你敬拜你读经你感谢神，这些是你认识神的一部分，是你本位的侍奉。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你有一个是你生活你生命当中的侍奉，是你每天生活当中你碰到的事情你碰到的环境跟你所认识的神怎么样连接在一起，所以你的生命表现出来你的见证，然后呢你属灵的品格表现，这个是你侍奉神所表现出来的。那当然第三个部分是我们侍奉神是在我们所谓的事务性的我们的工作上面的应用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所以呢你用你的恩赐你尽心尽力的去完成神的托付。所以你看见侍奉神是一个全面性的侍奉，是三个方面的，那么是跟你认识神有关系，是跟你的生活有关系，是跟你的心思意念有关系。因此一个人所谓的侍奉神，他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表现，这一个呢是跟你与神的关系啊，你怎么样子跟神 能够有一个亲密关系，是有一个很紧密的一种关系，才能表现出来你有信心的行动。所以呢，我们讲呢，我们侍奉神，其实一个这么丰盛的神，一个这么伟大的神，好像从侍奉这两个字来想说，我们侍奉神，难道神能够得到什么呢？他既然是这么的侍奉，他既然是这么的丰盛，难道我们能够为他增添一些什么吗？所以显然侍奉神的目的不再叫神能够得到什么，而其实反过来，侍奉神是叫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改变能够得着什么，而得着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就是神要人侍奉的一个心意在那里。所以我们到底呢在每天的生活你去体会的时候，这个侍奉这两个字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体会说呢，虽然好像我们讲是侍奉他，但是事实上呢，是神要把恩典给我们，而事实上呢，人应该在这当中要学习，要负上我们的责任去侍奉，终究得到更大更大的生命的改变，终究呢叫我们呢可以体会为什么我们要侍奉神。那么有些人觉得说，我们生命呢到这世上来，恐怕没有人来问过我们啊，说你同不同意来这里，也没有人说先经过某一种过程，然后才知道你到世上来。所以跟上帝说，我不是自愿来的，为什么我要对我的生命负责，为什么我要侍奉神呀？但是人到底要不要对你的生命负责任呢？神有主权，他生了我们，造了我们，他就是有他的目的，要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生活，以后再带进这个永恒里边。但是这个生命不再一样，因为你从一个不认识神变成一个认识神，这就是呢，我们从侍奉当中可以体会出来，生命有它的一个目的。那么以前呢，在几个世纪以前呢，有一个人呢，他就说呢，为了要来回答这个问题，说人到底是不是要对自己的生命来负责，他讲了一个比喻，他是说呢，有一对夫妻，他的丈夫耳朵聋了，但是这位丈夫呢长得很丑陋，这个太太呢她是眼睛全瞎了，但是呢她却是嘴巴很伶俐啊。那么他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倒也非常的和谐，因为呢先生听不到太太讲话，那么太太呢看不见先生长了什么样子。直到有一天呢，他们听到某一个神医啊，能够治好各样的疑难杂症，所以这对夫妻就觉得说呢，我们应该去找他，两个人商量，我们呢花多少代价都无所谓，我们就去找这位，让他来医治。结果果然这位神医就把他们的情况给医好了啊，这位先生呢，他的突然间呢，他的耳朵就可以听得到了，哎呀，才听得到，就马上听得到他太太呢讲话是这样子尖酸刻薄。那么这位太太呢耳朵看得见了，一看先生长得是这么的丑陋，看了一眼以后他就怕了，所以呢这个不可思议的神迹，结果就造成这对夫妻突然间生活在一起有困难了。这位神医送来一个账单，要求这对夫妻呢付账单，这对夫妻说不行了，过去呢我们在过去这个所有我们生活是这么甜蜜的当中呢，所领受那些呢，现在呢全部因为你这个医治啊，我们变成另外一种生活了，我们拒绝付账单。哇，这个时候呢这位医生呢就说，那这样子吧，看你们好像呢对于现在被医治的情况不太满意啊，那不如我把你们再恢复成过去的这个样子，看看呢是不是过去比现在会好一点。这两人呢想都不想，马上一口就拒绝回到过去的样子。所以呢医生就说，那很显然呢，你们是觉得现在是比过去好，对吧？ 这个比喻就是要来回答刚刚我们所说的问题。虽然我们都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来到这个世上。OK， 那么我们既然有了生命，不管你是不是出于自愿的，只要有生之年你愿意活在这世上的话，你不愿放弃这个生命，回到原本完全没有生命没有知觉的状态的话，你就应该要对你的生命要负责任。那么中古时代有一位这个伯纳德，这位 修道院里面的修道士呢，他就观察他的这些师兄弟们，大家一起在神面前的生活。当然有些人呢，他就是刚刚进来，有些人呢已经在修道院里面很久了，所以表示的这些生活是从对神的认识慢慢的开始，然后慢慢的能够知道侍奉神。所以他观察了许久以后呢，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爱神论。就是这个爱神论很特别，它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你怎么要服侍神，怎么对神的生命，对你自己的生命要负责任。它乃是呢从神的角度来看，看呢我们到底人属灵生命的这种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他就看见呢，人第一个呢，通常呢就是为了自己而爱自己。这个大家大概都没有疑问啊。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什么，人不自私是天诛地灭。所以我相信这种人性呢，大概呢我们在没有认识神以前呢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就是呢为了自己，按着自己的本能需要来生活。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呢就要求有什么，我们谈不上什么对神侍奉。但是这种生活久了以后，你发现你自己很孤立的，内心其实是没有得满足，没有得一个平安的。所以这种生活不会要太久，你会进入第二种生活。因为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发现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有个神。需要有个神干什么呢，这就是第二个阶段，为自己而爱神。这个阶段呢，你需要有个神是干什么呢，这个神呢，这个神是为了人而存在的。你需要有个神来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今天你发现在台湾有很多的这个庙宇，很多所谓的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那么许多人到庙里边去拜求平安，许多人到庙里边是什么，求哎呀这位神啊，你给我一些这个，给我一些那个，给我一个儿子，给我一些发达，给我呢能够呢升官，能够干什么的。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求一个利益，所以呢希望神，你这位神既然存在了，那么就请你来帮助我。所以这个生命的重点还是放在自己的身上。他能够开始放眼看见外面的世界，看见人自己以外的世界。但是呢他的服侍神，他的认识神是很自私的。他在这个时候呢，他虽然可能有感谢为了许愿，为了还愿等等，他可能也有祷告有赞美，但是呢是以自己的生命为出发点的。所以这种工作上的侍奉是要解决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呢有任何帮助他生命成长的这种见证。这种生活叫做宗教生活，这个是外表的敬虔。也许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如果还停留在宗教的生活里面，就像这个一样，是以自己为中心为出发点，而不生活在一个真正敬拜神的里面。虽然神的观念存在的，虽然认识有个神的，但是是为了能够自己有什么得着而来敬拜神，这个叫做为自己而爱神。那么我们成长过程中呢，多多少少在经历呢，你就常常会思想先求这些的，直到呢你真正认识了神以后，你才会开始慢慢改变了，是吧。我相信苏念妇人在她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犹太人的传统认识神，叫你去认识神，从圣经里面去读经什么等等，慢慢的也会从生活当中去体会到底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认识神侍奉神。先知给他传达的话语当然也帮助他了。你发现当我们看见这段故事的时候呢，这位苏念的妇人他已经有很好的服侍态度了。所以他进入了从刚刚所讲的两种 服事态度进入到第三种服事态度，至少已经进入到第三种服事态度。这第三种服事的态度呢，就是为神而爱神。啊，你看呢，为神而爱神，苏念妇人在这里所表达的，他是主动的付出爱心，他呢热心的接待先知啊，八到十一节里边就看见呢他所做的，他尊重他的丈夫去问呢可不可以做这个，他服侍先知，他尽心尽力，他设想这道，他已经呢能够心里边有这样的体会，把握机会，善用神给他恩赐，善用神给他资源，他有这么多的钱财，他就可以做这些事情，他出于真诚敬虔，他不求回报了。当先知托他的仆人来问说你要什么的时候呢，他就回答说呢，我在本乡安居无事，我不需要什么的，我并不是为了要回报要求报答我来服侍你的。他生命表现的就是这样子，而且呢他有那种属灵的智慧。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呢，他呢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呢，他看得出来这个先知以利沙呢是一个圣洁的神人，显明呢他有这样属灵的智慧，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也是一个呢敬拜神的人。所以这第三个阶段，呢这个人已经体会到神是存在在那里，神的存在不是为了我的存在，认识神敬拜神，他的动机呢不再是为了自己了，他知道呢要敬拜这位救我的神，爱我的神，所以他知道有个真神存在的。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生命里边服侍神成为一种喜乐，成为一种动力。认识神伟大的救恩，认识神呢开始在我们身上有这样大的救恩，所以感激他，所以呢因此呢去服侍他。你就发现呢在苏念妇人所做的这样子一切的里面呢，那么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也曾经讲过，马太福音十章四十到四十二节那里讲说，人如果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那么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他就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他就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所以呢，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同样的，今天你接待许多的人，你接待呢在神国里边工作的仆人，你接待呢许多在神国里边一起的同工。耶稣说你接待我，你接待一个小子，你就是接待我，你接待我就是接待那个差我来的。我们看见苏念妇人所做的，他的确呢神也给他，我们从这个记载当中看见神恩待他。第一个呢，他就蒙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一个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他得了一个应许以后，一年以后果然就生了一个儿子。第二个很奇怪的，儿子呢就突然间就十几岁过世了，但是呢儿子呢却能够因着他信心的祈求坚持的情况之下呢，他儿子复活了。第三个就是到了列王记下第八章那里，那里还有一段的经文记载到说呢，当时呢那个地方要发生大饥荒，所以先知就叫他到非利士地去那边呢躲避七年，然后再回来。回来以后呢，神又感动那个国王，把他所有他自己原来所属的土地啊这些家产都还给他，并且呢七年灾荒如果有什么生产的话也都还给他。神是很恩待他的啊，神很恩待他的。我相信呢，任何我们在这里所祈求的，我们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或者是侍奉神真认识的人，我们假如我们不是来追求这些所谓的地上的财产，但是神的恩典是会临到一个真正在神面前你侍奉他的人，你在神面前是追求一个生命改变的人。那么我们以为一个人如果到达这第三个阶段，能够是真正的认识神以后为神而爱神，我们生命应该是很好了。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不然，这个还不是属灵生命的最高境界，不是属灵生命的最高境界。第四个最高境界，我们来思想，当你在服侍神，当你真正认识神以后，你就发现，咦， 旁边跟我一起服侍人，怎么他的恩赐比我好？怎么这个人的命那么好？哎，我怎么老是碰到这么倒霉的事情？哎呀，怎么呢？我这个然后发生这些财源啊什么这样的事情？为什么那位弟兄又有恩赐啊？在公司里边又这个做高官，又是薪水拿得这么高，好像我就是不行。看起来呢，我比较低他一等啊，我没有恩赐，还叫我服侍，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们就看见神在造天地，神在造所有万物，神在造人的时候，他都在创世纪里边就告诉我们了，神看一切都是好的。换句话说呢，你这个人被造，神看也是都是好的。你在生活当中呢，你碰到大大小小的困难，神看也是好的。各位不要以为只有你碰到大大小小的困难，别人都没有啊。你去问问每个人，他心中有没有什么困难，每个人都会碰上的。为什么都会碰上？神看一切都是好的。这个一切都是好的呢，这是呢叫我们能够去体会生命在神面前有你应该要尽的责任。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不是叫你跌倒，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叫你爬起来，叫你呢深深思想神要在你生命当中做一些的改变跟调整。所以你看这个生命，你的责任在哪里？你的责任在于呢从神的角度来看你的生命，一切是好的。你认识神，你爱神，你不是从你的角度来看神。虽然你已经认识神了，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为什么是这样子来做。苏念妇人她的内心深处，她呢有一个呢很痛很痛的地方，那就是她没有孩子。她内心深处呢，她会想，为什么别人都有孩子，我没有孩子？这是她的痛。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你没有孩子，事实上对妇人来讲呢，是一个羞耻。所以她内心呢，隐藏这个痛苦，放在她内心的深处，在很深很深里面有一个软弱。这个软弱呢，她平时她不提出来的。她是个爱神的人，神知道，但是神呢，并没有因此停在这里，不叫她的生命长进。神来了一个突然间呢，给他一个孩子的应许，又突然间来了一个什么，他儿子就过世的情况，叫他来遭遇。神要他成为一个不仅是爱神，而且是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生命，这就是神要叫人当中，在环境当中能够改变，在侍奉当中经历神能够改变。所以这个阶段，你不仅是为神而爱神，而是呢为神而爱自己。为神而爱自己呢，是一个操练信心的过程。我们呢认识神，侍奉神，然后再来就是学习要信心去经历神，这个侍奉呢才能够达到真正从神的观点来看呢最后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一生学习侍奉神，其实你就是在许多的时候，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一个信心操练。你如果这个看是从神的观点来看，是一个给你信心操练的机会的话，你用喜乐的心来面对的时候呢，我相信呢你的生命可以改变，可以呢更进步。但是每个人呢通常都有我们软弱的地方，你这种软弱呢有些时候触及到心中啊，好像这位妇人内心的这种伤痛啊，触及到那种难处等等。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知道自己软弱，有些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自己软弱，但是不论怎么样呢，神用一些的事情，一些环境呢让你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了，神让你知道你原来有这样软弱；如果你已经知道了，神要你面对它，这是神的心意啊。我们呢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自己软弱，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甚至呢就是不愿意面对它。所以呢好像这位苏念妇人，她就是要面对这个，诶，她碰到了，偏偏呢神就从那个她最内心深处那个软弱呢把她提出来，叫她去经历这个过程，经历神。有时候我们如果不知道自己软弱了，你到试炼来临呢，慢慢慢一点一滴呢你就学习了，原来 我还有这么许多不行的，我就学习谦卑，我就学习呢，能够呢，开始去面对、接受自己原来这些软弱。苏联妇人这种伤痛呢，神就没有忘记，他内心呢，这个最脆弱一件事情，这个没有孩子的事情呢，他自己一定是绝望了，因为圣经讲了，他丈夫都老了，怎么可能发生呢？但是呢，先知以利沙借着神就能够应许他得一个儿子。他的回应是什么？先知以利沙要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什么？他说，请不要那样欺哄卑你啊。事实上一开始他不太能够接受，不太能够相信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呢，那是呢很深很深的一个期待，也是很深很深的一个焦虑跟痛苦。他认为已经是不可能发生了，你不要这样欺哄我。可见那件事情在他心里边有多么大的一个刺痛。然后孩子来，他就体会了这个不寻常的礼物是神借着以利沙赐给他的。那么这个孩子呢，真的是从无变有的。这个孩子呢，是从无变有的这一个体会呢，叫他的信心呢，能够认知说呢，他应该要从软弱的地方要站起来。因为神可以在任何软弱的地方都可以叫人从无变有。当然孩子过世了，他已经经历过这种信心了。这么十几年来，我相信呢，在这成长过程当中，他也经历过其他的事情。他相信呢，他看见神的大能，他就坚持一定要抓住以利沙，再回到神面前叫儿子能够复活。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说，他是那样一个有信心的人，得着他儿子呢从死里复活。所以一个人跟医生你跟神的一个关系，我们看见呢，我们生命的一个责任就是你要用信心，你去服侍神，你去经历神，你一定要用神的观点来看你的服侍，看你的生活，看你的难处。因为神要使用软弱人，当你知道自己软弱，而你愿意面对自己软弱，神就要用你。你如果觉得说我就是这么软弱，我没有恩赐，神啊，这件事情你找别人，那你就发现呢，你的生命呢停留在某一个阶段，不会长进。因为这第四个属灵阶层的长进需要你的信心，这是你生命当中的责任。成就事情的是上帝。我们呢，也许知道自己的缺点呢，知道自己软弱，很多时候是体能上的缺点，情绪上的，或者是智能上的。但是圣经上讲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更多的是指属灵生命当中的软弱。这种属灵生命当中的软弱呢，是要用信心去操练的，没有什么很快的捷径。这种信心操练就是你要能够面对这些的软弱。所以保罗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他就是生活他的侍奉上面就是从软弱当中经历神，从软弱当中呢，让神的大能在他身上显出刚强来。这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边的记载，他讲了很多他经历的东西。但他的能力从哪里来？他为什么做别人所不能经历的？因为他的信心在神面前，他就是特别能够使用他在神面前领受的信心。所以人都有软弱，重要的是你怎么处理软弱。好像这位苏念妇人，他怎么面对软弱，他怎么处理软弱，对吧？首先你要承认自己是有缺点有软弱，不然呢，你就会阻碍了这位神要照你的软弱在你身上要成就的这一个生命上面的造就的事情。你承认自己软弱，你接受自己有软弱，神就可以在这上面显出他的能力来了。我接到这个有一个网络上送来的文章，题目叫做既生育又何必生亮，在讲三国演义这个诸葛亮周瑜的故事。各位晓得这个三国演义里边呢，周瑜很气啊，每次呢一定 跟这个诸葛亮打交道，他就是一定会失败，而且气死了。气生欲，何生量？那么这文章里面就说呢，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看看这两个人比一比啊，周瑜啊，又有钱又有势又聪明，又有一个漂亮的老婆，诸葛亮跟他比起来又穷又没有那么漂亮的老婆，诸葛亮哪里有一点比得上他了、啊、所以这个人家就说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假的哈、啊。他说呢，原因在哪里？原来呢，诸葛亮有一个生命当中的智慧，这很像我们圣经上里面讲啊，这种人就是他呢，他的智慧比周瑜差，差在哪里？他呢，能够看见别人内在的心灵问题，他同时还看得见他自己内在的生命的心灵问题。但是这个周瑜啊，他只看见别人问题，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但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但是至少啊，在我们用在我们身上，这是很贴切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呢、啊、很容易指出来别人的问题，指出来别人生命的光景如何，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呢，我们看不到。这是阻碍我们信心成长，阻碍我们服事神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你要承认自己是有软弱的，不然神的大能怎么能够显得出来呢？你处理软弱的智慧，就是你要安于接受自己的软弱。也许你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恩赐，也许你觉得在各方面是很糟糕的，但是呢，你不会因此自卑啊，走另外一个阶段呢，就是自卑，觉得我不行。神说要用你的软弱，你要让你自己安于接受你自己软弱。但是你接受自己软弱，你怎么处理它？好像说，在这章圣经里面讲了神赐孩子的事情。这苏念妇人，她内心的渴望满足了，她得到了一个孩子。但是不料孩子死了，然而在他的信心生活的经历当中，他就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难的环境。今天做父母的虽然有了孩子，但是你发现呢，我们有时候你苦苦刚开始结婚呢，有些人得孩子可能是更晚一点，得了孩子以后呢，诶，内心那种渴望满足了，得了孩子。不过呢，等到孩子慢慢在长大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因着许多的忙碌，我们不给孩子时间，我们忽略了跟孩子们的关系，我们呢跟孩子的关系有时候很僵硬的，大家彼此真的跟孩子相处的时间，能够交通的时间也很短，我们不太去注意这孩子他的生命问题，我们也不去教导他们的生命品格当中呢，他们怎么去面对人生的难题，也不跟他谈谈圣经当中怎么教导我们的啊，你过去的经历当中，你侍奉神当中的经历，你可以来告诉孩子他的成长当中对他有帮助。我们可以呢，好像这个苏念妇人失去孩子一样，虽然这个孩子是活的了，但是在你与他的关系上面好像是失去了他。你看见他了，走偏差的时候，你也觉得他好像是失去了他。这些呢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往往比较寻求的是什么呢？孩子的成就。孩子呢，如果他有一些高的成就，有一些好的 performance， 我们就好像快乐，我们就好像可以来讲一讲我们孩子做了什么的。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个，我们就不愿花代价，用信心像这以苏念妇人一样去抱住神，去服侍神。你要在你的孩子身上也来服侍神，你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借神的能力来显明呢软弱，却要让神的能力能够表现出来。所以往往呢，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用软弱的方式去教导孩子，教导孩子学习的不是用信心侍奉啊，这种价值观呢，没有把它好好的让孩子来指导，孩子看不见我们生活呢是用抱住神的价值观。我们非常注重孩子的成就、学习能力啊，他的表现，那你就不愿意努力下功夫跟孩子们来讲说， 我们父母自己做榜样，我们要谦卑。我们碰到事情，我们碰到生活难处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面对？我们是如何把神搬到我们最高的 priority？ 我们是靠这样的信心生活来的。所以神使用软弱人，因为他要人去认识神、侍奉神，并且呢用神的观点能够回转归向神，让神的能力能够呢在我们这些软弱人身上能够表达出来。这是神要我们的目的。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去打水碰到耶稣了，这耶稣呢就跟他谈起来了。最后呢耶稣呢，他从头到尾我们发现了耶稣没有直接的指责他，但是耶稣却拆穿了他自欺欺人的一则实况，讲出来说呢，你有五个丈夫，而且现在跟你生活的那个还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他呢也尊重了他，但是呢指出来他的问题，他给他一个机会来承认他真实的需要，承认他的软弱。你发现呢这样就带出来一个什么呢？带出来一个那个可靠而且很亲密的一个救赎。这位妇人呢就用信心回转归向神。你又再看呢约翰福音五章，讲到毕士大池旁边那个摊子，那个摊子呢他每天死守在那个池子旁边。耶稣碰到他的时候呢问他说，哎，你愿不愿意得医治啊？他就说，从来就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要去的时候呢就有别人的比我更早就下去了。你听见这句话你怎么想？就这个摊子真的很可怜了，没有人帮助他。但是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说，你拿起褥子来行走。在心里，在这个他自己所经历的里面，这当然是不可能啊，对不对？但是他发现呢，耶稣这么讲他就能够走。耶稣要他承认自己呢其实是有选择的。什么选择？选择可以来到神面前的选择，你可以不一定靠别人，但是你一定要靠神。选择呢，你要在灵里边要更新，你要负责任，你要向神来祷告，你要向神来求。选择呢，你从神支取能力来。选择你能够站起来，不再看别人，看神给你的。那信心依靠神的功课呢，就有了突破。这是依靠神，这是他侍奉神，他在软弱当中所得到的经历。再看路加福音八章，那里有个血漏的妇人，这位血漏妇人从耶稣背后去支取能力，她的病就好了。但是呢她因为感到羞耻啊，她就藏在人群当中，偷偷摸摸的摸了这个耶稣。她心中呢有一个软弱，她讲不出来的，也不愿在人面前，她不愿意讲。耶稣呢却说，摸我的是谁？要她站出来。耶稣难道不知道摸我的是谁吗？耶稣知道。但是耶稣为什么这么做？耶稣呢要给他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就是把羞耻拿掉，把软弱拿掉，有一个安全感。这个安全感是在耶稣基督当中可以得到的。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呢让这位妇人坚固了一个自信心，也坚固了他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得到的需要，他能够来信心依靠神。他活出来就是神能够活在他心中的生命，他活出来就是神能够给他这样的生命可以来生活。你就发现这是不一样的。当你从那个软弱当中用信心去经历神的时候，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你的服事不再一样。侍奉神就是从神的观点去看人的服事，塑造人在软弱的当中，你的服事里面你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谢谢你，因为我们在许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跌倒了，我们可能软弱了，但是如今我们认识神，所以就求你给我们一个刚强的信心，顺服的信心，来到你面前。当我们服侍你，当我们生命要求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恳求神，你活在我们生命里面，让圣灵浇灌我们，让神的爱浇灌我们，让我们愿意来体会了，让我们愿意站出来，那我们就看见神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那我们可以活得不再一样。求神你的智慧常常在我们心里边，求圣灵浇灌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生命。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